好，今天我们看列王记的第七讲。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以利沙，先知以利沙。我们看的范围是从列王记下第一章到第四章，第一章到第四章。好，我们在看到在圣经在旧约里面啊，旧约里面有三个主要的职分，不是神的啊，三个主要的职分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先知，还有一个是君王啊。弥赛亚来，耶稣基督来，他就有这三个职分啊。那三个职分不大一样，是君王这个职分是神立的啊，可是他当王了之后，谁接续他做王？就是他的直系子孙，子子孙孙就做他的王啊，就继续做王啊。那祭司呢？谁可以当祭司？
也是传下去的，
传下去是谁？谁的后代？
立位，
立位，而且是亚伦哈，必须是亚伦的后代才可以。那先知呢？
先知是神自己，
神自己挑选的哈。那先知，先知死了之后怎么办呢？那这个职分怎么传下去？他没有孩，是不是孩子接续他做？
先知学校去学的。
先知学校。所以你看到有时候哈，我们看是父亲传给儿子啊，我们看到很多做生意很多的技艺，对，这传给儿子嘛啊，那这样就可以永续不绝，这样传下去。可是有些东西就不见得是能够传给儿子，因为你的儿子可能不喜欢你的东西啊，有的儿子他又不喜欢做王了，对吧？在历史上有没有不喜欢做皇帝的啊？可是他很不幸的，他当了皇帝啊，他本来喜欢做诗嘛，看到李后主了，还看到有些情形啊。不见得就是说你从事这一个方面的职分啊，你的儿子一定会跟你一样啊。你是做牧师呢？牧师的孩子要不要做牧师？
没有一定，
就不一定了啊。
肯定有，但是
肯定有哈，但也不一定牧师的孩子一定会接续这个他父亲所做的。你知道教皇哈、啊，教宗，我们或者讲到教宗哈、啊。这世界上历史上到现在来看，我们看大概有200多个教宗啊。你说这些做教宗的人哈、啊，他的父亲是不是也是一个哇很伟大的一个服侍神的人呢？不一定哈、啊，一定不。有人知道了哈、啊，因为教宗。他必须守独身啊，在天主教里面啊，这是他们神职人员的规定。如果你要服侍神啊，好在我们基督教啊不是这个样子、啊。如果在天主教你要服侍神，你要成为神父，对不对？神父如果哎你做得不错，你就可能变成主教。主教做哎又不错了哈、啊，就是看你的那个服侍的范围，哎可能就是你就扩展了，从主教变成大主教。大主教之后呢，红衣主教、枢机主教，或者我们讲的 cardinal 啊，你看到有个鸟的名字叫 cardinal， 就红衣主教，全身都红的，只有眼睛黑黑的啊，很严肃的那种，所以我们叫他红衣主教。那教宗就是从红衣主教当中选来的啊，所以你要做祭司，你要做神父，你就应该守独身，这是他们的规矩啊。你要从事神职人员，你一定要。守独身，所以每一个做教宗的，当然是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到最近前阵子不是有个新的教宗上任吗？啊，我们才知道说有关于他的背景，才发现说其实很多的教宗，他们的父亲有的是平民哈、农夫，或者是警察，或者做教员，或者做一个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啊。可是当他儿子愿意出来服侍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哎，神的恩典在他身上。也让他后来可以来领导哦所有的天主教界这个好几亿的这个人哈，所以你看到不是他的先天的这个父母亲啊带给他的啊，而是他自己能够得着。那我们现在看到也是像以利沙哈，以利沙成为先知哈，你知道先知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先知哈，而是神的选召。那刚才有人讲到说先知怎么样把他的传下去啊，把他的这个职分传下去，就有先知学校啊。 我们现在看圣经上有提到讲到先知的门徒啊，你看到先知的门徒，或者讲到说有一班先知，那这些先知的学校的开始，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，你就知道可能是从撒母耳那边开始啊，开始神就兴起一些人啊，他们就有这个恩赐，或者说有这个感动，那他们就去那边学习啊。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先知啊，每一个愿意出来服事或者是担任先知的，神都可以用啊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上面有很多的先知，上一次我们是看到亚哈他有400个先知吗？可是400个先知讲真话的没有，只有一个啊，就那个米该亚啊，米该亚讲那个真话啊。还有以利亚哈，神使用这个以利亚哈，所以你看到我们从先知的这边所看到哈，先知他要传递他的职分哈，通常他是先训练一些人，或者说这个人是神所呼召、神所带领的，然后之后呢，他有这个恩赐啊，然后慢慢去发展。那以利沙也是一样哈，以利沙他成为先知之前啊，他是蒙召，之后呢，他做什么？他是先服侍以利亚啊，他说是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。那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他是做他的仆人啊，或者是做他的门徒啊，从这当中去学习。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啊，在新约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门徒。你如果想要从一个人的身上来领受、来得着他那一份的时候，你可以从他去学习。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耶稣的门徒，法利赛人也有门徒啊，很多很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，反正就是做门徒。那中国人也很强调这个啊，做学生啊，中国人家做王轮不到我们嘛，都已经被他拿走了。但我要怎么能够出头呢？找一个老师，好好跟他学，考试，科举哈，中国的这个制度就是有个科举制度哈。只要找到好的老师之后呢，哇，不得了哈！如果你学成了啊，学成之后你可能就可以飞黄腾达哈。那所以我们看到从门徒哈，门徒是的意思就是跟着一个老师去学习，那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像老师一样的人。那这个东西就可以传递老师身上的有一些宝贵的东西。所以先知身上有些什么宝贵的东西呢？你看到先知的门徒啊，他是要学什么？从以利沙的身上我们看到啊，他是从以利亚的身上看到一个很宝贵的东西，就是感动以利亚的灵啊，感动以利亚的灵。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感动以利亚的灵有没有感动以利沙？好，也有啊。我希望感动你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我啊。我们如果看到伊丽莎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方面是一个有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伊丽莎啊，今天我们不会把它所有伊丽莎的故事讲完啊，我们只看到第四章啊。伊丽莎的意思，我们先看这个意思啊，伊利亚的意思是神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神啊。那伊丽莎的意思呢，神是拯救啊。那他是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职分，那他是经历几个王啊？我们看到经历了六个王啊，亚哈谢、约兰、耶户啊、约哈斯、约阿斯，总共有六个王啊。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服侍，在亚哈跟亚哈谢的时候，那时候以利亚还在啊。那但是他所经历的时间大概有这六个王啊，那服侍的年间超过60年。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这个以利沙的时候哈，要记得这一点哈，他服侍的时间很长。那他也是在旧约先知当中比较有名的几个哈，以利亚，想到以利沙就会想到以利亚跟以利沙。那他开始蒙召是服侍以利亚哈，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啊。在当时做门徒就好像是做仆人一样啊，你凡事都要服侍你的老师，服侍你的，像服侍你的主人一样啊。那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才开始有个先知的服侍啊。那他不同于以利亚，我们看到以利亚的服侍，看到以利亚好像哇很厉害啊，也很神气。可是以利亚的服侍，或是他行的神迹，或是他讲的预言当中，我们会发现以利亚啊，他讲的话都比较严厉啊。好，碰到以利亚最好离他远一点啊，不然的话啊很危险啊。我们看到今天所看到也是一样啊，当你对以利亚不尊敬的时候，你看到 就有火从天下来。所以他所表达的讯息是很严厉的，很审判的讯息，他所行的神迹也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以利沙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啊，那他的服事当中哈，大部分是带来的恩典啊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恩典在这个身上啊，然后带来祝福，带来医治啊。那这个就好像是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啊，他有医病啊，他有带下祝福啊，他有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。那耶稣来的时候，他的名字也是一样啊，他是耶和华拯救啊，就跟以利沙有点像啊。所以我们可以从以利沙的身上，我们来看到啊，在耶稣啊他所服侍的有些类似啊，因为弥赛亚来，他就是全人类的拯救啊，救主。好，我们先从第一章开始看啊。那第一章，我们看到一开始就说亚哈死后，摩押背叛以色列啊。然后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，这边就讲到亚哈的儿子接续他做王的那个叫亚哈谢啊。那亚哈谢他受伤了之后，他就去差遣使者去问谁呢？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啊，以格伦是非利士人啊，非利士的一个城市，去问那边的神啊，说我的这个病会好还是不好啊？那巴利西卜，这个别西卜啊，跟这个有点像，对不对？巴利西卜意思是苍蝇之神啊，为什么不晓什么意思？我不晓得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们会去拜这个苍蝇之神呢？ 啊，那后来这个巴利西卜这个名字后来就演变成别西卜啊。记不记得耶稣赶鬼的时候，犹太人讲说他是靠着谁？鬼王别西卜赶鬼啊。跟这个有关系啊。那也有人讲认为说这个巴利西卜的意思哈，是不只是苍蝇之主哈，可能是代表生命之主，所以他想去问他说他到底能活还是不能活啊。那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他没有去求问神，去问巴利西卜，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哈就对以利亚说，你起来去跟亚哈谢讲说啊，你既然去问他，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啊，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，然后你必要死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神给这个亚哈谢哈，是一个恶讯噩耗哈。他没有去求问神，但是神还是亲自给他哈，先让他在就讲了说他一定会死啊。所以你看到神给以利亚的话有很多是一个审判的话啊，所以他就把这个话讲出去了。那使者回来见王，王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？然后使者就说因为有一个神人跟我们讲啊，然后说这个人是怎么样子呢啊。第八节就说他身穿毛衣，腰束皮带啊。王就说啊，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啊。所以我们讲到以利亚的他的样子，长的样子，就从这个经文上可以看到啊。于是这个王就很不高兴了，他就差遣五十部长带领五十个人去见以利亚啊。然后他们就到那里去了，然后以利亚住在山上，五十部长对他说：“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啊。”然后以利亚怎么回答？
他说：“
我
若是神人，
愿火
从天上降下来，你们
烧灭你和五十个人。”于是怎么样？火就从天降下来烧灭了。哇，这个很倒霉啊，很不幸啊。神为什么会容许这个事情发生？没办法，这是他先知啊，先知宣告啊。第一次这样子，然后第二次又派了五十部长，也是讲同样的话啊。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啊。然后他不下来啊，他说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你呢。那五十人又再一次哈、啊，把这五十一个人烧灭了。那第三次呢？然后又派一样的。那这个比较知道了，哇，怎么两个去都回不来了？所以马上就很谦卑哈、啊，然后双膝就跪在以利亚面前，哀求说：“神人呐、啊，愿我的性命和这五十个人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，已经有火从天降下哈、啊，烧灭这两次的、啊，现在愿我生性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。”他很谦卑的问他啊，然后以利亚他怎么回答？他去还是不去啊？他也不好意思说哎，再让火从天降下啊，因为前面有一个人这样子顶撞他，他可以这样说。现在这个人很谦卑对他说，可是以利亚 我看他也是很害怕，不敢去，对，因为他知道王还是很有权柄啊。神知道他里面害怕，所以神的使者就对以利亚说：“哈，你同着他下去，不要怕。”哈，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去见王。我们从这边看，好像觉得神好像很残忍哈。那其实我们的心态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。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啊？耶稣经过撒玛利亚，那里的人不接待他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怎么说？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？哇，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啊？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，把这些人，哇，这些好讨厌啊！他们竟然不尊敬我们啊，撒玛利亚。结果耶稣怎么讲他们？好，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，《路加福音》的第九章五十一节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啊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。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，那里的人怎么样？不接待他，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。我们知道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之间有一些过节。然后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啊，约翰这个人是，他有个绰号叫什么？雷子啊，后来他叫做爱的使徒啊。可是你看他原来的本性是这个样子啊，就说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啊。然后耶稣转身就责备两个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心如何啊？你们并不知道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啊！所以他来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。我们以为说耶稣来好像要定我们的罪啊，可是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他讲说啊，人子来啊，他不是要定人的罪，而是要人因他什么？”得救啊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所以以利亚的那个一个故事，这个情形以为说是神好像是动不动就要审判人啊，但是耶稣就讲出啊神的心意，其实不是想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拯救人的性命啊。只要人愿意悔改啊，只要人愿意谦卑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的性命就可以得着保存啊。所以虽然以利亚这边他有一些惧怕，他不敢去，可是你看到是神亲自讲的，说你不要怕，你跟他去啊，你保存他的性命啊。所以他就去了，然后把这个事情跟王说啊，然后神也保守他，不是因为他讲这句话啊，他就受到王的惩罚啊。所以这件事情他虽然讲了，所以他也没事。果然亚哈谢果然就死了啊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所以我们这边所看的亚哈谢啊，他只做王做了两年啊，那后来他就死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啊，第二章以利亚他要升天了。我们看到以利亚的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段落，就是他被接升天啊。在历史上，在旧约历史上讲到说有哪些人是没有死就被提走的。以诺哈，我们看到以诺，还有这个哈，还有这个以利亚啊，可能就这两个。有人说摩西哈，因为摩西死的时候，人家找不到他在哪里哈。在过去的传统里面讲到，摩西也是这样，好像被提去哈，摩西升天啊。但是在生命经里面所讲，他是死了啊，他120岁就死了。但是真正被提去只有以诺跟以利亚哈。然后这边讲到说，神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去的时候，以利亚哈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啊。然后这边讲说，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他叫他在吉甲等，我要去伯特利。可是以利沙怎么说？我说我必不离开你啊，我起誓必不离开你。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到了伯特利。那在伯特利那边有一些先知门徒，这边看到哈，有先知门徒啊出来见以利沙，他们知不知道以利亚哈要被提走？他们也知道哈，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所以这些先知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哎，他们也知道哈。可是你看这些都知道一些东西，可是跟以利沙有没有不一样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哈，等一下我们看到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啊。所以以利沙我也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哈。那后来以利亚又跟以利沙说，哎，现在耶和华又差我当到耶利哥去了哈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我。那同样他讲同样的话，我起誓必不离开你啊。所以他们又到了耶利哥，到那边哦，又有先知的门徒哦，我看好像到处都有先知啊，这先知也不这么稀奇的样子啊。哎，他们也知道说你的师父要离开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，讲同样的话啊。然后再一次，以利亚又跟以利沙说， 停在耶利哥在这里啊，你不要走了。但是他又说，我必不离开你，我一定要跟随你。所以他们又前往，然后到了约旦河那边，哎，那边又有先知的门徒，在那边有50个人哈，远远站在他们对面。然后之后了，所以他们就到了约旦河啊，然后他们以利亚就行了个神迹，用他的衣服哈、啊、来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两个人就走干地啊过去了啊。之后呢，他就被提起了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几个地方，一个是吉甲，第一个地方吉甲，
伯特利
耶利哥，约旦河啊。其实这段经文哈、啊、很多牧师喜欢用这段经文来讲道啊，所以我听过好几次啊，牧师引用的讲道的一个题目是用这个经文啊，这几个都有它代表的一些含义啊，吉甲代表什么，伯特利代表什么啊，然后耶利哥代表什么，约旦河代表什么啊，所以你们也可以去揣摩去体会，你们也可以讲一篇道出来啊，如果你能体会吉甲的意思是什么啊，伯特利的是什么，所以有很多的讲法啊，那这个就是按着个人所领受的，你都可以把这里讲出来啊。那我跟各位分享来讲到就是吉甲啊，讲到吉甲，旧约提到吉甲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他们在吉甲行割礼啊，吉甲是滚的意思啊，所以神就把他们在埃及所受的羞辱给滚开了啊。所以想到吉甲你就想到一个割礼啊，那割礼在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讲到是你成为一个以色列人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割礼的记号啊，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啊。那也代表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好像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啊，那最初的一个阶段啊，就是经过吉甲。那割礼的其实重要的意义代表不只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啊，割礼是让我们除去哈，除去我们看一下哈，在哥罗西书的第2章11节，我们想到割礼到底割礼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现在不行割礼了，对啊，那是肉体的条例，但是真正的割礼是心灵的割礼啊，心灵的条例。那什么叫做心灵的割礼呢？啊，在罗马书那边提到哈，我们现在是属乎灵。在第2章11节啊，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啊，这是心灵的割礼啊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。所以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与他同死啊，同埋葬，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我不再随从我的肉体私欲，不再按着我的意思啊，而是能够顺从圣灵，顺从基督啊。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啊，我们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是这样子啊。那割礼这个其实是好的，亚伯拉罕也行割礼，对不对？99岁的时候行割礼啊。那一般人小孩子是8岁的时候行割礼，所以他没什么感觉，都忘掉了啊。哇，你100岁行割礼很辛苦啊啊，对，8天。对不起，我讲错了啊，8天啊，出生第8天行割礼啊。那中东哈、哦，在伊斯兰教徒、回教徒他们也行割礼，他们什么时候行割礼？他们是在10几岁的时候啊 ，teenager 的时候，因为以实玛利是在13岁的时候行割礼啊，所以他们来讲，他们也行割礼，但是他们是在10几岁行啊。犹太人是第8天行割礼啊，那所以。但是割礼到后来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割礼就变成一个律法的条文，如果你没有行割礼你就没有得救啊，变得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你看到一个本来是好的，可是到后来呢啊，造成一些问题，如果变成一个遗文，没有他的一个精神的时候啊，那就变成不好的了啊。所以吉甲也是个这个样子，原来是好的，可是到后来割礼这个情况也变得不好。那伯特利，我们看到伯特利所代表意思是什么呢？伯特利原文的意思是神的家哈，神的殿啊，神的殿跟家是那个家是同一个字哈 ，Bet，L 是神啊 ，Bet 是家的意思 ，house 哈或者殿啊，讲到殿。伯特利是亚伯拉罕他筑坛的地方啊，亚伯拉罕刚开始到了迦南地之后啊，他筑了几个团，有一个 很重要的是在伯特利，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。所以伯特利它的含义哈，就是跟神相交啊，跟神就是有一个足坛所代表的意思是向神求告哈，跟神祷告，跟神说话。在第十二章、十三章都提到，在伯特利哈，他最先到的地方是在示剑，在摩利橡树那里啊，他在那边筑了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啊。亚伯拉罕在那里啊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，筑坛代表是向神献祭，所以跟神交通啊，跟神有一个关系了。那之后呢，第八节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他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如果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，我们看到他筑了很多坛啊，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后来跑到哪里去了？之后不久就往南边去了啊，因为那个地方遭遇饥荒，到后来饥荒甚大，他就到埃及去了啊。到埃及去之后才发现神的意思不是要他到那里啊，虽然他在那边也得了很多的祝福，他就出来了，神又带他出来了。神带他出来之后，第十三章啊，就从埃及那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，然后回到原来地方，他第一个去哪里？第三节，他又往伯特利，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那里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啊，他又在那里啊，求告耶和华的名啊。埃及，我们通常讲到埃及是讲到世界啊，所以讲到伯特利是讲到我们要脱离世界啊。像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，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就是到伯特利里面去求告神啊。雅各也是一样啊，记不记得神跟雅各显现的地方也在伯特利，后来雅各也在伯特利那里为神筑坛啊，那在创世纪的后面我们看到啊。所以这代表说我们离开世界的吸引，我们要跟神同住，伯特利就是神的家啊，我们住在神的家那里啊，这样是很好对不对？可是伯特利后来也不好了，对，记不记得耶罗伯安造金牛犊是在哪两地方？
一个在北边
叫做但，一个在南边叫做伯特利哈，所以伯特利变成拜金牛犊的中心。所以你看到以利沙在跟随以利亚，他没有停在吉甲，他也没有停在伯特利，他要继续跟随。所以我们跟随神，跟随到哪一个地步才能停下来呢？啊，所以要到约旦河哈，所以不是在吉甲，也不是在伯特利啊。那后来到耶利哥，好，那耶利哥想到什么？
围城
七圈啊。所以耶利哥城其实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，他第一个攻下的城就是耶利哥城啊。耶利哥城是第一次以色列征战得胜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得胜？有，常常得胜，对啊。那得胜之后呢，我们就停在这里嘛，得胜就够了嘛。记不记得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啊，门徒差遣七十个门徒回来之后，他说哇很高兴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啊。那耶稣怎么讲？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高兴哈，要怎么样？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就高兴。所以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得胜了就够了就好了哈，因为得胜我们要把这个得胜荣耀是归给神，对，不是说我自己得胜的。同样的耶利哥哈，耶利哥城，他们攻下耶利哥城之后，神跟他们讲说哈，城里的东西你们可不可以拿？
不可以拿
哈，这些东西要全部把它灭掉，因为这是当灭的。当灭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属你们的，是属谁的？属神的哈，所以你们要把它归给神。以后你们得胜的话，那些你们可以拿，对不对？那些金银财宝或者说那些牲畜都可以拿，可是耶利哥城不能拿，因为这是属神的。所以得胜也是属神的哈。但是如果我们停在这里哈，神甚至讲说哈，这个地方以后哈，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，在约书亚记哈，就说你不可以再造这个城，因为这城归给我哈。可是耶利哥城实在很漂亮啊，因为这个地段太好啊，旁边有好学区，哎，很难，所以很多人都很想要去那边。哎呀，再把这个城盖起来啊！第六章二十六节，约书亚记啊，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，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怎么样？ 当受咒诅，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啊。可是后来怎么耶利哥城这边有人呢、啊？因为后来有人真的是不怕死啊，跑去盖耶利哥城。我们来看呢、啊，在列王记哈、啊，列王记上亚哈的年代哈、啊，在第十六章哈、啊，上次我们漏讲了啊，你看在。十六章三十四节，亚哈在位的时候，啊，有伯特利人，有人从伯特利那边哈，啊，西伊勒重修耶利哥城，啊，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，啊，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西哥，正如耶和华借约书亚所说的话啊，所以果然他们还是不怕死，果然这个咒诅就临到这个他的身上哈、啊，也临到那个地方。后来耶利哥城发生一些事情哈、啊，我们会读到，就是他那里地势虽然很好，可是土产虽好。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哈、啊，在列王记下的第二章，我们直接先跳到这里哈、啊，第二章十九节，耶利哥城的人。对以利沙说：“这城的地势美好，哎，我主看见了，只是水恶劣，土产不熟而落啊。”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耶利哥是在当时是还是被神的咒诅哈，受神的咒诅。可是后来一借着以利沙哈啊，你看咒诅就变成祝福啊。所以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受咒诅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哈，做错了怎么样，犯罪了，但是。救主来了之后会把所有的咒诅能够成为祝福、啊、你知道现在以色列人不是跟巴勒斯坦人在谈判吗？谈判就是巴勒斯坦也希望能够自治，能够他们当然希望能够独立了、啊、可是以色列人只是给他们自治，可是他们要选他们的首都，讲好就是你自治到底你的首府在哪里啊？在98年那个谈判、啊、那时候是阿拉法特还在的时候，还跟以色列是巴拉克哈，然后还有克林顿，他们在谈的时候，结果以色列人愿意让步啊，就说你们如果要的话啊，你们的首都就在耶利哥，耶利哥是在约旦河的西岸那块土地哈，跟我们离得比较远，跟耶路撒冷哈，从耶利哥走到耶路撒冷还有一段路哈，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在耶路撒冷，本来。以色列是愿意答应啊，让他们自治。可是到最后要签约的那一刻，阿拉法特反悔，他说不，我们的首府要在耶路撒冷，所以这就没得谈了、啊，这就没得谈了、啊。所以你看到耶利哥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好，你去在那边呢。在过去的历史来讲的话，哎，虽然他们是受咒诅的地方或者怎么样哈、啊，可是那个地方其实是很不错啊。他们发现呢、啊，现在开发之后啊，耶利哥那块土地啊，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地方啊，那个土地水质各方面哈、啊、都蛮好的。他们如果在那边做首府，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。那在新约也是一样哈、啊，我们看到有新约，耶稣也经过耶利哥城，哎哈、啊，医好那个哈、啊、瞎眼的啊，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所以讲到耶利哥的这个情况，是讲到我们征战得胜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里。所以要继续跟随，跟到哪里呢？跟到约旦河啊。讲到约旦河，约旦这个意思是下降的意思啊。那下降呢，我们要下降到什么样的地步？下降降卑啊，致死啊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从最高的地方降卑谦卑嘛。他怎么样降卑，还是在我们的头上，对不对？降世成为一个人，是一个很伟大的人，是了不起的。但不是啊，他降卑到一个地步，成为仆人的样式啊，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啊第五节到第十一节那边，我们都很熟了啊。这个降卑，好、啊、以成为人的样式，而且成为奴仆，存心谦卑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哈、啊。所以我们跟随主到一个地步，因为跟随他到底，他往哪里走呢？他就是往谦卑的那个路上走啊。十字架道路其实就是这个啊，只有走到。这个舍己降卑，像他一样效法他哈，跟他同钉十字架。我们自己的老我死了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像他一样啊，能够升天、复活、升天啊，被高举。所以以利亚要被高举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是走到约旦河的时候，到后来他就升天了哈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，继续看哈，在第二章第九节啊，然后他们到了约旦河的时候， 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求？要求。然后以利亚就说，以利沙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所以不要客气，尽量求，不要说哎呀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，那讲不好。你要求越多越好啊。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。哇，好贪心啊，我只能给一份，你要我两份，我怎么能够给你啊？所以他要求的以利亚可不可以给他？不是以利亚能够给他的，对不对啊？谁可以给他的？只有神给他的哈。所以他其实知道说啊，以利亚其实最宝贵的就是他身上的灵啊，表示说他属灵的眼睛看到啊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常常如果我们是个先知啊，要像以利沙那样子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啊。有人是看到说哇，以利亚有能力，哇，以利亚你那个祷告能够叫天不下雨的这个能力给我啊，啊，以利亚你就能够叫火从天降这个能力给我啊。我们可能是看到这个地方，可是他所看到的是感动你的灵啊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哈，我们有了主就有了什么？就有了一切啊，而不是只是求他的恩典祝福而已啊，就求他自己啊。所以以利亚就说，哎呀，你所求的不是我能给的，太难了，太难了哈。哎呀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是吧，就必得着，不然的话就必得不着。所以他也知道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如果你属灵的眼睛被开启的话，这是神开启你的话，表示说你会得着这个啊。不然的话，你如果看不到我被升天的话，表示你属灵的眼睛还没有被开启，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得不着了。所以他讲得很清楚。所以他们正说话的时候，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上去了。他就看到就说，哦，父啊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后就不再看见他。所以他有没有看到？他看到了，他看到了。所以他看到之后他就得着了。果然以利沙就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外衣撕成两片，他就拾起以利亚身上所带来的外衣，他不就不穿自己的，他就拿以利亚的衣服。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是说，当我们可能一个服侍的人他身上好像有个外衣，以前讲到说这个外衣好像就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有这个能力。那之后他离开了这个他的服侍或者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他的外衣就传递给某某人。有人讲到 Benny Hinn， 大家知道新班尼 Benny Hinn，Benny Hinn 不是很有能力吗？有人说他身上的那件外衣是凯撒琳库曼的，凯撒琳库曼的，哎，真的是他们的服侍都很相似啊，蛮类似的，从神的同在当中带来医治啊。所以你看到以利沙的身上就有这个以利亚的外衣，而且他也是一样啊，从这个约旦河这样走过来啊。他第一个神迹就是这个神迹，表示他得着了这个以利亚身上所有的啊。然后他过来之后呢，就有这些先知的门徒来说，哎呀，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，哎，他们也看得出来啊。然后他们就迎接他，然后就伏伏于地，就好像是把他看成像以利亚一样啊。然后说，仆人这里有五十个壮士，求你容他们去找你的师父，或者是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丢在某个山谷啊。所以他们也看得到，可是他们也知道他被提去，可是却不知道他是被提到天上去了，以为他是被投到某个山谷啊。然后以利沙就说，你不必打发人去，可是他们再三的催促，所以他们就去打发了，可是后来还是找不到。所以你看到这有一些不同的啊，这些先知的门徒不知道以利亚到哪里去了啊，但是以利沙知道啊。所以属灵的眼睛被开启跟没有被开启是有一些差别的啊，虽然也是同样是先知，知道一些东西，但是知道的并不完全啊。
那就是说他们现在说，以利沙是能看得见，其他在旁边也看不见，就像
保罗
那个保罗蒙召的时候，
yeah， 是
人家就身上打了一保罗听得见声音，
看不见一样，对呀， yeah， 是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真正属神的人哈，我们看可以跟到一半，或者说你可以做先知，你有一点恩赐。你可以懂的一些东西，但是不完全。但是如果你要知道，你要得着完全的，那你就是要跟随到底。以利亚就是这样子哈，他并没有满足于停留在一个地方，他没有停留在耶利哥，他没有停留在伯特利或者是吉甲啊。那可是这些人，他们只停在那边，他们只远远的观看啊。所以跟这个跟随到底的人是不一样啊。我们很多基督徒有的是跟随，有的是怎么样 观看的嘛。我们常常我们喜欢读那个属灵伟人的故事，说哎呀，这个盖恩夫人好伟好不容易哦，她真的是啊十字架道路啊怎么样？我们看得津津有味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只是旁观者啊，我们没有亲身的去跟随到底，那是不一样的情景。
那你说伊丽莎她是神感动她的，不是她自己要跟着老师，那神选择她，那就把那个跟随的心给她吧，没给他吗？这是我的想法。
好，那表示一切都是神预定的。
是
我们要回应啊，我们要回应啊，因为明明这边跟他讲，就是说哈，你在这边等啊。奇怪，以利亚哈，以利莎以前都听话嘛，以利亚说什么他就顺服嘛。现在我叫你在这边停下来，
所以是神给他的。
为什么你不顺服啊？所以表示说他现在要听到神对他的引导啊，神呼召我们哈，神每个神也是呼召我们，我们每个人也听到神的呼召，对，神叫我们背十字架，难道只给盖恩夫人吗？有没有给你？
我想没给我，
表示你没听到。
神没有知道，那我听不到。那像那个特五十个先知，他都约到门去听了嘛，也去看了嘛，可是他就停在那儿别动嘛。
其实是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讲说啊，你们若不背起你们的十字架啊，你们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啊。我们真正要做，所以有人就是安于现状，有人就安于说，哎，我在吉甲就够了，我在伯特利就够了，我在耶利哥就够了。我们要回应啊！如果我们不回应的话，不回应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要给我们的。
坚忍到底的地方。
那可是就是我们说神给你多少，你就用多少。
不是，他说
不要为自己涂抹打。
神说哈，有的还要再给你哈，所以神已经给了我们哈。但是当我们有的意思是，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啊，当我们愿意顺服的话，我们就会得着的更多。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说这样够了，我们就没有再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停止。属灵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，其实是他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。但最终是蒙召是一回事，被选又是一回事情，但是最后你要有忠心，忠心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回应。好，所以这个慢慢再体会啊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行一个神迹哈，行个神迹就是在耶利哥城那里哈。那这里的地势虽然好，但是这边土产不好啊。那所以他后来就用一个盐哈，一个新瓶装着的一个盐把它治好了，所以它用的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，是一个很普通的。那不管怎么样哈，就是说耶利哥他曾经受到咒诅，不是人居，可是他用这个盐把那里的水治好了，表示说神哈，他可以让苦的东西变成甜的东西哈，神使苦水变成甜水哈，神使死水变成活水的一个情况哈，伊丽莎就做出来了。所以伊丽莎她做的很多东西就是回应，就是在表达神他所要做的。那另外一个故事讲到伊丽莎又上到伯特利去，回到伯特利去的时候，有童子从里边出来，然后就戏笑他说，秃头的上去吧，就在嘲笑他。然后他回头看见就怎么样，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，于是就两个母熊从森林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童子啊。哎，这个我们有时候看不大懂啊，有人骂你就不管他就好了嘛，童子而且是童子啊，而且你就咒诅他们啊，你开始怎么跟以利亚一样啊，脾气那么样爆裂啊。那从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啊？伯特利是一个，我们知道这地方是拜金牛犊的中心啊。那这边又讲到42个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好，我们从属灵的角度看可能比较清楚，如果从人文的主义的眼光来看的话，我们会看不懂啊，你为什么要会伤害这些童子呢？那如果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，知道说这些童子啊，圣经上讲的童子有时候不是说5岁6岁这些不懂事的啊，是十几岁的啊，是十几岁，像以撒嘛，背着那个柴也是一样，他是一个 teenager 啊，十几岁到20岁的都成为童子啊。然后呢，他们嬉笑他。圣经上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说你不可以 嘲笑神的先知，神你嘲笑先知，其实你就是在嘲笑神，在亵渎神了哈。所以不可为难我的受膏者哈，不可恶待我的先知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。所以你在攻击神的先知，就是在攻击神了哈。那讲到说这些人，他们是伯特利，从伯特利来的，是拜金牛犊的中心，可能这些是异教的这些人哈。那这边讲到四十二，我们从四十二来想好了哈。四十二其实就是一个数目字哈。在末世啊，末世敌基督，敌基督出来，他要任意而行多久？四十二个月，三年半，四十二个月哈、啊。所以你看到在启示录那边讲到，就是讲到说，他们任意而行，他们去拆毁，他们去做一些毁坏的工作，这是一个敌基督所做的工作哈。所以讲到这班人，他们是狂妄无知、轻慢神的先知啊。四十二所代表的就是他们任意而行啊，他们甚至亵渎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好了哈，还是看到启示录好了，我们看啊，启示录的经文十一章的第二节啊。讲到说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啊，所以做的是一个抵挡神啊，去攻击神的百姓的事。然后我们直接跳到第十三章，十三章的第五节讲到兽啊，十三章是讲到那个兽敌基督来的时候很可怕，可是他有权柄啊。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啊，所以这些童子们他是说一些亵渎的话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啊，是讥笑的话，但是却是亵渎神、得罪神的啊。他们是四十二个人啊，那四十二个月啊，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去看啊。所以以利沙后来就说了一些奉主的名的耶和华的名说话咒诅，是表示说不是他的意思啊，是神的意思。神叫他说你去咒诅这些人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咒诅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是先知，我们得了一个权柄，我们就随便去咒诅人啊。我们应该是怎么样，听到神的命令，神叫我们做我们就去做。耶稣在这世上有没有说咒诅的话？曾经有一次他咒诅无花果树了吗？啊，我们也说哎，他怎么可以咒诅无花果树？他因为找不到水果吃，他就在那边不高兴了吗？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都是听到天父说的哈，他才说啊。所以你看到以利沙也是一样哈，是神叫他咒诅，那他就必须要去咒诅啊。他是奉耶和华的名说，从这角度看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啊。所以并不是说从人道的立场来去讲，那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会有这个权柄啊。耶稣跟门徒讲说，你们受圣灵的时候，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被留下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我们的话语一样，可以带来恩典，带来祝福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带来审判，带来做主的话啊。但是记得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，而是圣灵在引导我们。所以做先知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发生了一场战争啊，在约沙法王、犹大王这个的年间啊，那亚哈谢死了之后呢，他的王位就传给他的兄弟哈、啊，叫做约兰的。那前面我们看到说，在亚哈死了的时候，摩押就起来背叛啊，这边就提到哈、啊，背叛这个以色列。本来摩押是被在大卫的时期啊是被征服，所以他们是臣服于以色列的。可是在亚哈死了之后他就背叛了，那背叛之后以色列王就想把他夺回来啊，那他就找约沙法跟他讲说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打摩押啊。约沙法以前跟亚哈曾经结盟去打亚兰，现在他的儿子约兰来跟约沙法说，哎，我们再一次结盟去打这个摩押好不好啊，他愿意啊，这个约沙法愿意，他就去了。而且他还带了以东王哈、啊，那以东哈、啊，这个以东原来也是一样臣服于犹大哈、啊，犹大在约沙法的时代啊，我们如果看到在列王记上哈、啊、最后一章的第四十七节，那时候以东没有王，有总督治理他们哈、啊，所以以东跟摩押都是在大卫的时期被大卫征服的哈、啊，那。可是摩押背叛了，可是以东呢还是归属于大卫。 属于犹大的啊，所以他们就起来去攻打摩押。那他们攻打的方向呢？不是从北边去攻打他们，而是从东边、从南边绕道，从以东那里绕道去要攻击他们啊。因为摩押的攻势都是在他的防御攻势都是在北边啊，所以他们就绕道经过以东的地。可是以东的地那边是旷野，以前摩西带领他们是就是走那旷野的路哈，有磐石出水跟着他们，所以他们还比较安全。现在他们一去发现大军到了那里没有水喝，人跟牲畜都没有水喝，完了没办法打仗。可是一下两军要交阵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想完了死定了哈，虽然军队很多，可是约撒法就说这里不是有神的先知吗？啊，这先知就是以利沙哈，所以我们去求问他们吧。所以三个王就去了啊。那以利沙就对以色列王说，我与你何干啊？一听看到是以色列王来，就跟他讲说，你去问你父母的先知，不是有很多巴利先知吗？啊，他不想来服侍他们啊。那他就以色列王就跟他说，哎，不要这样说哈，我们现在处境很惨啊。可是以利沙后来还是答应了，为什么？看谁的情面？约沙法的情面啊。约撒法是好王，所以神为着约撒法的缘故就给他一个兆头啊，先生说你们可以打胜啊。所以可是对以利沙来讲还是很难啊，看到约兰的脸啊，我就没办法发预言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找个弹琴来啊，弹琴之后我就不用眼睛看了，我用眼睛闭起来，用耳朵听一听。所以果然弹琴一来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啊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，以利沙就发预言啊，讲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啊。所以告诉我们哈，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啊常常需要借着诗歌、借着弹琴啊？因为借着弹琴唱歌的时候，圣经上讲哈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子。哎，神的恩典，神临到我们哈，不是我们去他那边，是他就临到我们啊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要进到属灵的领域里面哈，诗歌、弹琴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就常在聚会当中，为什么常常有人背景音乐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他就说了一个预言，讲到说，你虽然这边没有看见风雨，可是会有水从东边来哈，填满了这个谷，赶快你们去挖谷哈。所以果然他们就去挖谷了哈，挖谷之后，哎，果然水从以东那边来，所以神让水从东部来，从东南部那边来的哈，这是一个神迹，因为通常雨水都是从西边来的哈。所以他就满了谷之后，摩押王看到了，然后一看看到反光哦，太阳反光变成红色的，他想说哦，一定是他们三个王哈没有水喝，在那边自相残杀，不晓得说那边水来了啊。所以当他上去攻击的时候，反而被打败了哈。那正如神所说的哈，神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去攻打摩押的时候哈，你们必攻破一切的坚固城哈，砍伐各种的树木哈，塞住一切的水泉，还有把一切的每天都糟蹋了。果然他们就照着这样打哈，就把摩押的所有的城、所有的树、所有的田都打坏了啊。可是打到一个地步，你看到26节，我们看到这个又有点不大懂啊。摩押王见阵势甚大哈，难以敌对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去到以东王那里去，却是不能。好，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哈。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，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，各回本国去了。啊，我们读到这边讲什么？忽然之间怎么哎，峰回路转？本来不是打赢了吗？那到后来怎么他做了这件事情哈？那这个我们要怎么看这个事情呢？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哈，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，这个字是我们中文翻的不是很妥当哈。耶和华这三个字是什么？点点点，是虚点哈，表示说这个在原文没有耶和华这个字哈。以色列人遭遇大怒啊，以色列人遭遇大怒，谁的大怒？所以他们想写翻译成中文就说是耶和华的大怒啊，但其实啊，那有的中文版本翻译成以色列人很大的惧怕啊，但是其实这个一直是愤怒的意思啊。遭遇谁的愤怒呢？其实不是，没有讲是谁哈，但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去看说，他做了这件事情是表示他要同归于尽嘛，豁出去了哈，把我的长子本来要继续做王的都杀掉了，所以他是一个破釜沉舟，我跟你拼了啊！我虽然是打到死，最后了怎么样的？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好像是豁出去同归于尽，气到一个地步，愤怒到一个地步啊！那我们想到这个啊，想到这个会想到什么？ 你看在末世的时候，撒旦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就气愤愤的怎么样下到你们那里去啊。我们看一个经文啊，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经文圣经看不大明白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求神开启我们啊，开启我们有另外的经文，如果这样看你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。所以这边讲到的时候，就是在叙述在末世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啊，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十二章十二节启示录啊，他说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与海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什么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所以他遭遇大怒，这个大怒我们不要说耶和华大怒，因为讲的可能就偏了啊。因为大怒有可能是仇敌的大怒，其实真正大怒的是就是这些摩押人啊，他们被打败，打败到一个地步很不甘心嘛，就气嘛。仇敌也是一样啊，仇敌被打败到一个地步他也是不甘心，他所做的就是怎么样，就同归于尽，很多自杀炸弹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，这种打不过你好吗，至少跟你一起死，好，打到打死一个我就平手，打两个我就赚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这个大怒我们可以从这地方来去看啊。那这个大怒之后，以色列人想，哎呀，那我们何必跟他同归于尽呢，我不打了啊，他们就收兵走了啊，我们的目的达到就好了啊。所以到最后，因为神也告诉他们并没有说要灭掉摩押啊，他只说你要破坏这些东西啊，所以他们就回去了。那在考古的历史也发现这件事情啊，有摩押的一个石碑，讲到一个摩押王啊，就是这个摩押王这个米撒啊的讲到的一个历史经过啊，讲到说他在有一段时间去服侍以色列人，可是到后来他脱离以色列王啊，他就得胜了，他就独立了啊。到底但是圣经上所讲的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情啊，因为圣经上是讲到说后来他们就离开了啊，他们就反正你这个地方国不成国了啊，所以他们也不在乎摩押有没有归给他们啊，所以他们就回去各归本国。这边所描述的只是点到为止，并没有把那些细节把它讲得清楚啊。好，所以这样子大家看比较可以清楚了一点啊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以利沙后来又行了一个神迹，就是穷寡妇的神迹啊。讲到有一个先知门徒的他的妻子啊，因为欠债，丈夫死了，现在债主要来把他的儿子啊拿去抵债，所以他就来跟以利沙哭求啊。以利沙就叫他去准备什么空器皿干什么，因为你家里有一点油嘛，你说你家里有一点油，那你就去跟邻舍去接空器皿来干嘛呢？你们就去把那个油倒到空器皿里面，发现哇，结果器皿都装满了啊。这边有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原来都是欠债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欠债，我们没有办法偿还啊。但我们怎么样来偿还呢？神给我们一点的油啊，这个油就是一个灵啊。我们里面的灵当被苏醒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我们会恢复我们过去所欠的东西啊。我们过去是所亏欠的是亏欠神的荣耀。神原来造人的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啊，可是我们犯罪了，我们亏缺神的荣耀，可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生命可以更新变化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债给还了啊。那但是这边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说这个油啊，有没有限量，他没有讲说这个油我给你多少啊，但是什么有限量呢？看你的器皿啊。哎呀，早知如此，我应该跑到别的村子多去借几个啊。所以这个器皿是有限的，但是油是无限。神赐圣灵给我们有没有限量？神赐圣灵给我们没有限量哈，我们只要大大张口，你要多少，神怎么样就给我们多少。但我们不要的话呢，就没有了。如果我们器皿有东西塞住的话呢，这个油也就倒不了多少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，器皿就代表我们啊，那这个油是代表神的灵啊，神的灵可以来这样子来充满我们啊。那另外他又请了一个神迹，就是有个苏念的妇人，这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啊，那他是没有孩子，可是他却神看起这个神人啊，他去接待他啊。那接待他之后呢，哎呀，吃人的怎么样，嘴软哈，拿人的手短，所以伊丽莎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要我给你求什么哈？”结果他就要求什么？求一个孩子哈。所以，哎，是伊丽莎就为他祷告，他就真的得了一个孩子啊。那属灵的原则就是说哈，那苏念的妇人款待伊丽莎，为他预备居所，他就因此得了一个儿子。我们如果接待属神的人呢， 我们就像是接待神一样啊。那如果我们能够为他预备居所的话啊，就像是耶稣基督来了，凡接待他的，他们就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啊。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就是神的儿子的形象会在我们里面出现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，这样讲啊。那后来这个妇人的儿子后来死了啊，忽然之间猝死啊。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信心很大，他在第一个时间他想的是谁？就是以利沙哈，他就到以利沙那边去求助啊，所以他的信心建立在以利沙的身上啊。以利沙他想，哎，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哈，神也没有告诉我，所以他就看到他这样跟他求的时候，好，那你就差派他的妇人他的仆人基哈西，基哈西等于是他的门徒了哈。基哈西这个门徒跟以利沙是完全不一样哈。后来我们看到他的一个不好的情形啊。那可是这妇人呢，他并没有离开，跟着基哈西去啊。他要跟盯着以利沙哈，你不要跑，我眼睛盯着你啊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应该是要抓住耶稣啊，不要说哎看到有人来帮助，我们的眼睛跟着那个仆人走啊，抓住耶稣啊，不要让他走啊。这个妇人就一直跟着以利沙啊。那基哈西后来去的时候，他以利沙是叫他说，你把这个帐子哈放在孩子的脸上，可是发现那孩子还是一样啊。因为我们看到神他借着我们来行一些事情，可能这些事情也可以成就，可是后来可能这些事情受到拦阻，可能是器皿的关系啊。我们看到基哈西的表现哈，其实他是信心不够的。当这个妇人跑来抱这个先这个以利沙的脚的时候，好，然后基哈西就把他推开，好，你看到第四章第二十七节啊，基哈西就前来推开他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还有我们看到有一些情形哈，先知的门徒常常会讲一些话啊，比如说你看到在第四章四十二节啊，当他行了这个神迹，就说叫以利沙叫这个饼哈去给这些众人吃，有一百个人吃的时候哈，这个仆人四十三节可能就是基哈西哈，他说这一点饼岂能够给一百个人吃吗哈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的这个仆人哈，也跟随以利沙的这个可能就是基哈西，他的信心总是不够啊，总是凭着眼见去看啊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承受从以利沙那边来的膏抹，所以他去做了这件事情并没有成就啊，所以必须要以利沙自己亲自去为他祷告，所以以利沙后来就去了，就为他祷告，他就像以利亚一样哈，或者像耶稣一样，使这个孩子他就从死里复活哈。那他所用的方法就是靠在他的身上，用口他的口对口哈，眼对眼，手对手啊，就是让他的灵能够恢复过来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个神迹，就是使死人复活的神迹。那另外他又行了两个神迹，就是有一个神迹他到了吉甲。啊，三十八节，啊，在那边有饥荒，啊，他们在那边煮东西吃的时候，看到什么能吃的就尽量煮哈。有一个人去田野里摘了一个野瓜回来，结果发现，哎呀，原来这个是个致死的毒物，哇，糟糕了，怎么办呢？众人是不能吃的。以利沙就说拿一点面来，所以他用一点面哈，就化解，把这个野瓜哈化成能吃的食物哈。这个要请张文亮教授来解释哈，他是学者，他说有些东西可能有毒的，可能加上一些东西就可以中和掉哈，就变成是可吃的东西啊。那不管怎么样说，神他能够做这些事情啊。这个面粉哈，面粉其实讲到我们献素祭的时候就是用面粉做成饼啊，其实也可以代表说是神的话啊。神的话，如果你带着神的能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可以化解。仇敌常常对我们说话嘛，一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中毒了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里面有苦毒，有里面忧愁，甚至很多邪情思念进到我们里面啊。但是神的话，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这些东西我们过去的苦毒，那些毒物都会被化解掉啊，我们的思想意念就会被洁净啊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食物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以利沙他行了这个神迹。那另外呢，他用了二十个麦饼啊，讲到第四十二节，有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哈，带着初熟的大麦做的饼啊，给神人。这是以色列那个地方哈，初熟的植物哈，通常是要献给神，或者是献给祭司。可是以色列已经没有祭司啊，初熟你应该是要带到耶路撒冷去， 但是案例规定说不可以，你们这些人都不可以到耶路撒冷去啊、哦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献给神，可是还是有人啊，把这个出所的献给谁？既然没有祭司，没有不能献给神，他们就献给神人啊，就神人所讲的就是这个以利沙哈、啊。所以还是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去服侍神啊。所以以利沙就把这个饼分给众人，他就喂饱100个人，而且有余剩的啊。这里可以看出来哈、啊，好像这些所有的事情也没有按照律法上所做的哈、啊，但是神的原则是神喜爱的是连续。神不喜爱的是那个形式啊，遗文啊，所以耶稣他也曾经用5饼2鱼来喂饱5000人啊。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神迹发生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以利沙的这个段落是1章到第4章啊，他的故事很长，所以我们不能够一下把它讲完啊。那下个礼拜我们继续再讲有关以利沙的东西，但是我们的重点可能不在以利沙了啊，我们的重点会在亚兰啊。亚兰跟以色列他们之间的那些战争跟一些恩怨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结论哈，结论第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故事来看，我们看到跟随到底的一个重要啊。神选召祭司、先知、君王啊和各种职分的人来侍奉他，那谁能够忠心完成他的托付和他的心意啊，那在神面前的他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啊。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哪一个，不管怎么样的职分，神要求的都是一样，能够忠心跟随他，跟随到底。做王就好好的把王做好，做先知就好好的跟随到底，做门徒也是一样。那另外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加倍的感动，神所赐给人的圣灵是没有限量，所以不要自我限制，我们要切慕更大的恩赐，我们大大张口，神就大大充满了。如果器皿没有了的话呢，油就止住了，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不行了，神就没办法在我们里面做。所以不是神预定怎么样，神看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心，他知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他就会加给我们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的服事都是要容神益人，就像以利沙所做的，神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就是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那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求自己的益处，而是要我们能够效法基督，使众人得着祝福，啊，神得着荣耀。所以在以利沙的服事当中，我们都看到这几方面啊，人得着了恩典祝福，神也就得着荣耀了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